啊，大家请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的第十四章，圣日，也就是安息圣日。有一些基督徒啊，就是特别守星期日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啊，这个安息日是神赐给犹太人的，跟我们新约时代这些蒙救赎的神的百姓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蒙救赎的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必拘泥于这个安息日。因为神赐安息日给犹太人，跟他们比较有关系。他们的理由这样是不是适合呢？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训呢？我们要讲的是，神之所以把安息日赐给犹太人，并且列在十条诫命。无非是因为神，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么神要借着犹太人呢，把神的旨意传达出来。但并不是说这个安息日是犹太人特有的权利，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样说。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个为人设立的，就是说，凡是人都可以享受安息日的恩典。当初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并没有犹太人。在伊甸园中，神设立的安息日。”那时只有人，没有什么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民族，更没有犹太人。其实安息日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凡是人都应该可以享受神给人的这个安息日的福气，所以不限定在犹太人。那圣经也明说，神要赐福给那些与神联合的外邦人。请看以赛亚书56章第二节以下。以赛亚书56章第二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自己的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孤树。第四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从这段圣经呢，我们更可以看出，神不只是要祝福那些守神诫命的犹太人， 那些与耶和华有联合的那些外邦人一样的可以享受安息日的福气。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是安息日是给犹太人，其实他是给所有的人，尤其那些与神联合与神团契的那些外邦人还是一样可以得到安息日的福气。另外这个安息日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人能够纪念神创造之功。在前次我们谈到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其中一项就是要人纪念他的创造的大功。那难道神只有创造犹太人而没有创造外邦人吗？凡是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既然是神所创造的，被造的人都一样的应该要来纪念这个造物主，同时在这一天来敬拜他同享安息日的福气。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他们认为基督徒是靠恩得救，就不需要再谨守诫命的。但是我们却认为得救不只是靠着律法，更要凭着主的血借着人的信，这是绝对的。但是在恩典之下的人也不能因信就废去了律法或是随便去犯罪。保罗说更要坚固律法既然我们是靠恩得救，更要在恩典之下好好的来遵守律法，特别是神的诫命。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今天靠恩得救了就可以把这些律法啦、诫命啦通通不理不睬，不是的。所以保罗在很多的这个地方一再强调这个成全律法、坚守律法的重要。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就可以把很多的律法通通废掉了，并不是，乃是要坚固律法。再看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是，断乎不是。所以一个在恩典之下的人，不可以把所有的律法都抹杀，尤其是安息日，它不是一般的律法，它是诫命，它是神亲自刻在石板上的，永远不会的十条诫命的第四条。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17节他特别这样说。马太福音19章17节的末了这一句话，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耶稣强调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所以诫命是不会去的。我们不可以认为恩典之下就什么都可以不采纳了。哥林多前书7章19节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这都再强调守神的诫命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就高高在律法之上，什么都可以不理不睬尤其对这个十条诫命我们更应该要切实的遵守， 这样子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开始啊，这里谈到一段话，说不要想啊，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啊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在这里宣告，虽然我带了恩典来，但不是说我来了就把律法和先知通通废掉，我乃是要成全啊，因为律法的一点一话不能废去，是要成全。那因为成全，所以主耶稣对这个古代啊这个律法的诫命呢，他讲的他的教训就完全的脱离了那种古代对律法那种不自由束缚的那种框框。比如说律法上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但是主耶稣却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就要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律法是说不可杀人，但是主耶稣却连这个骂弟兄恨弟兄都不可以。律法上说不可犯奸淫，犯了奸淫要用石头打死，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的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所以你看主耶稣不但是没有废掉律法，他还更加的坚固律法而且他把律法实践得更彻底更完美。基督徒守安息日并不是像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存的恐怖束缚惊恐这样的心情去守安息日。因为古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守安息日有很多的不自由，好像他们在安息日不能做任何工作他们在安息日不能生活体会不可以。在民数记十五章里面有一个妇人在有一个人在旷野捡柴，那被人家遇见安息日在野地去捡柴，意思就是要回来生活。那被人看到以后不晓得怎么办，就把他带到摩西的面前，摩西也不晓得怎么办，所以就把那个人暂时拘留，然后求问神，神说要把那个人带到营外去，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你看旧约时代对这个遵守律法诫命，尤其遵守安息日，有这么多的限制不能走多远的路，什么工都不能做，不能生活，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是在不自由很拘束很恐惧当中来遵守安息日。可是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说可以废掉安息日，我们乃是把安息日成全了，就是守得更完美，不只是享受，我们还遵守得更完美，就是用很欢乐的心，用很自由的这种心态来遵守安息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享受到安息日的喜乐。另外有人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还有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第六节来说，其实不必争论哪一天好哪一天不好因为根据这两节圣经他怎么说呢？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 说你们要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啊，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那这里说的，他们就强调说，不要谨守日子了，这都已经过去了，已经是，这个律法已经是影子，都过去了。还有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是感谢神。就是根据这两段圣经呢，说基督徒啊，在新约时代不要拘泥于哪一个日子了，啊，如果一直在拘泥啊，谨守那个日子啊，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啊，更不要像罗马书十四章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啊，这个这日好那日好，或者日日多好，或者哪一天不好啊，那根本呢、啊？这一段的这个日子哈，这日那日日日，这不是在指安息日跟星期日，啊，因为前面那个日子哈是在指吃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在律法时代、旧约时代，犹太人呢有很多这个禁食祷告的日子，那这些日子呢，到底在这个新约时代，我们还不要守这些日子了？好像赎罪日，啊，他们要刻苦己心，要禁食，啊，好像这个以斯帖记的普尔节哈，普尔日，他们也要禁食，哦，还有其他，啊，他们被掳去巴比伦的前后，每年的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都定了一些禁食的日子，像尼布甲尼撒王。带着巴比伦的军队攻打耶路撒冷，城门被攻破，他们也纪念这个日子。城墙、整个圣殿被烧毁，他们也正在纪念，在禁食。啊，还有一个很敬爱的省长基大利被谋杀的时候，他们全国也在禁食祷告。所以像旧约时代这么多的禁食哈，赎罪日的禁食、普尔节的禁食、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通通有禁食的日子。那么现在呀，犹太人还在谨守那些日子，所以有人就说，哎呀，这一天比那一天更重要，赎罪日的禁食啊，应该是比普尔节的哈这个禁食更重要啊，或者是说四月的禁食比五月的禁食重要，所以才有这个这日那日日日啊，到底哪一天重要，有这样的看法。其实啊，保罗的争议不是在那个日子，乃是说你们不要谨守那些日子的禁食了。所以啊，他罗马书十四章的后面呢，就讲到，是守日的人为主守，吃的人是为主吃，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到了新约时代啊，那些犹太人呢、啊，还是意见分歧，到底在这一天要吃吗？还是不吃？到底哪一天不吃比较好？所以保罗说，这日那日日日啊，这个根本呢、啊、跟安息日毫无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呀、用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还有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第六节这样的日子来把它混淆啊，说这个是在讲安息日的问题，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大错特错。所以不要因为这两节圣经的这个日子的坚守啊，而来起了纷争，啊，我们更不需要，啊，跟犹太人呢，这样这个坚守这个日子，对日子的纷扰，而对安息日发生怀疑。总而言之，安息日是神赐给人一个福气的日子。 一个恩典的日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凡是人都应该来纪念神的创造，神的大恩大德。所以既然是人，凡是人，尤其是信耶稣的人，更应该谨守安息日来得神的祝福。有一些守星期日的人呢，以为耶稣基督已经把安息日废掉了。因此啊，我们这一段来谈一谈这个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他对安息日的态度又是怎么样。耶稣基督真的把安息日废掉吗？如果是的话，当然了，我们今天可以不守安息日。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呢，这个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废掉安息日，而是把安息日遵守得更完美。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啊，那些犹太人已经曲解了安息日的意义。所以自从他们从巴比伦呢回来之后，知道这个安息日的重要。因为古代的先知耶利米啊曾经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继续在安息日工作，或者把你们的担子挑出去耶路撒冷的城外，或者是当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来做买卖做生意，那我就要在每个门口啊来点火，来把这个整个国家把它毁掉了。因此啊，现在回国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的看重安息日。他们认为当初我们的国家之所以会毁灭，就是因为干犯安息日。所以现在回国之后，他们对安息日非常的看重。那因为非常的看重，甚至于已经过分了。这是所谓的过分呢，就是自己去定了好多的条例规条来约束自己，约束大家要严严的遵守安息日。尤其尼西米在信仰的复兴运动里面，他特别强调安息日的重要。所以当时的那些文士律法师，他们在安息日的这一条诫命里面，又无端的加了好多条的这种律例典章加进去。听说有39项的律法加进去成为分几条、分几节分几则再分几个小题。所以很多很多安息日的怪现象都产生了。不只是这样子，因为都产生了，所以到主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对这个安息日的看法就非常的刻板，非常的拘泥，非常的拘束其实主耶稣并不是没有守安息日，他是要把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彻底的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所以安息日跟过去的看法做法应该有一番改革了，有一番重新的诠释才对。160页的第二条，基督遵守安息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是非常重视安息日的这第二条第二条说基督遵守安息日他遵守安息日他特别是在路加福音4章16节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你看，这记载主耶稣按照平常的规矩进会堂来念圣经。 哦，是在拿撒勒啊。后来呀，来到了加百农。路加福音4:31，耶稣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主耶稣经常利用安息日进会堂守安息日来教导人。假定耶稣不守安息日，他为什么要按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里面去，然后在那边守安息日念圣经来教训人呢？另外他自己被钉十字架那一天呢、是星期五，然后尸首被取下来，在安息日呢，他在坟墓里面安息了，就是死后他的尸体也是在安息日那一天呢埋在地里面，复活呢就是第三天，就是礼拜天早上他复活了。他不只是活在世上的时候他遵守安息日，连他死了以后他的尸体也是在安息日埋在地里面呢好好的安息。所以从这里我们再再都可以看出耶稣基督他是看重安息日的，他是注重安息日的。那问题就现在他对这个安息日的守法有一些突破，就是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他常常跟那些当时的法利赛人在字句上文字上有一些冲突。现在看第三，基督只是安息日的守法耶稣基督因为安息日的问题常常跟法利赛人惹起冲突，甚至为了这个事情而要被谋杀。原因并不是耶稣不守安息日，乃是他们对安息日的见解和耶稣不同。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是照着摩西的吩咐活在律法之下，并且加上很多拉比的规条来守着安息日这个马可福音3记载，有一次有一个人的手骨干了，那骨干了，众人就要试探耶稣，因为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要看看耶稣在安息日会不会医治这个有病的人。那么主耶稣呢，就对那个骨干了一只手的人说，来，你站在众人当中。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这个马可福音3:4，耶稣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要试探他那如果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特别不能医病看病医病都不可以。那么耶稣把这个孤干一只手的人叫到当中，然后就眼睛看众人，你们告诉我，安息日是救命害命还有行善行恶哪一样是可以那大家都不敢回答，因为如果说行善救命可以耶稣当然就可以医治这个病了。如果说不可以救命也不可以行善，那不是很怪吗？所以大家静静的不讲。那耶稣讲了以后用很愤怒的眼目来看大家这个第五节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硬，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的手一伸就复原了这个本来是孤干的一只手那孤干的一只手就是这个手已经没有神经了，不能动了。但是耶稣说，把你的手伸出来他很听话这一只孤干的手竟然伸出来了，一伸出来那就好了。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第六节法利赛人就出去了， 同西律党的人呢、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你看，耶稣为了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孤干一只手的人呢、竟然呢、法利赛人商量他要怎么样把他杀掉。所以主耶稣并没有干犯安息日，耶稣强调的是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当然主耶稣不是赞成说安息日到田里面去工作了，去上班了，去做生意了，不是。耶稣只强调安息日救命是可以，行善是可以，把这个安息日刻板的遵守方法把它突破了。就是这一点呢，跟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律法派的嘛，他们完全遵守律法，所以耶稣这样一做，法利赛人受不了了，就跟那个最反对的那个叙利党啊一起去商量，要怎么样把耶稣除掉了啊。那关于这个事情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还发生一件事，那就是那个瞎眼的人呢、耶稣叫他去去洗一洗就好了。那个人呢去洗了以后果然看见了，后来啊遇到法利赛人。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六节啊，十四节，耶稣或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呢问他是怎么样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就有人说了，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起了纷争。你看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叫一个瞎眼的人看见了，而那些法利赛人呢却说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不是从神那边来的。那法利赛人为什么说耶稣不守安息日？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瞎眼的，所以断定耶稣不守安息日。那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所以这个人不是从神那边来的。可是另外一派的人却说，那一个罪人这么一个，你叫你说这个是一个罪人不守神的诫命嘛，那怎么能够行神迹呢？很奇怪嘛，所以他们就起了纷争。因此啊，我们这个第三点哈，160页第三点，耶稣指示我们安息日遵守的方法是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不是重担的，那是一种享受。不是瑕疵，乃是一种自由；不是愁苦，是一种快乐。所以，耶稣基督强调的是安息日的守法，不是这个日子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日子所规定的那些很繁琐的那些规条。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对这个安息日的态度。所以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之所以跟耶稣起了冲突就是因为这个对安息日的观点不同。法利赛人是拘泥在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就是不能，但是主耶稣却认为安息日可以做善事，可以救命。所以主耶稣曾经问当时的人说，你们当中有一只羊掉到坑里面去，那天是安息日那么你们当中哪一个人的羊掉进去了，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所以不救他，这样合理吗？你们的羊，你们自己的羊掉到坑里面去了，奄奄一息的，你会跟他说今天是安息日对不起，我不能救你我明天再来救你，但明天他已经死掉了。所以主耶稣强调救命害命 行善行恶哪一样可以？这个问题啊，当时的法利赛人很难回答。所以主耶稣通过这个安息日医治疾病，叫瞎眼的看见，叫孤干一只手的得到恢复了，用这个事来告诉大家，安息日行善是可以。所以主耶稣并不是干犯安息日，也不是不遵守安息日，是把安息日那种拘泥啊束缚的那观念把它打破了。现在看161页的第四，法利赛人跟主耶稣的争论点啊。有一次，那就是马太福音12章哈，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12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犹太人的习惯呢，这个麦穗如果成熟，成熟如果肚子饿了，可以这个把这个麦穗哈来吃，因为已经里面已经有成熟的米了，籽粒的，可以拿来吃的。肚子饿，这是律法许可的，律法许可。那有一天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刚好主耶稣跟门徒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肚子饿了，就顺手啊把这个麦穗拔起来哈，再吃了。这个时候法利赛人看到了，就跟耶稣说你的门徒干犯了安息日了，因为他安息日啊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也就是说，你掐麦穗来吃，这个是不犯法。问题是今天是安息日，他怎么可以这样去工作，这样拔麦穗呢？那关于主耶稣这个法利赛人所控告的这件事，主耶稣用2件历史啊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呢，他说我们的王啊，我们所敬爱的王大卫。大卫啊，有一天和他跟从的人呢，肚子饿了。那肚子饿了以后，他们就进去拿这个祭司所吃的饼呢来吃了。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第3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之后呢，又讲了一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法利赛人在控告耶稣的门徒啊，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所以主耶稣说了，大卫跟跟从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进了圣殿去吃那个陈设饼的摆在陈设饼桌的那些饼，那这个时候祭司并没有说他干犯了罪啊，因为他肚子饿嘛，所以祭司很自然的把这个圣饼呢给他吃了，也没有说他干犯哦。还有，你们大家都知道，祭司啊是为神服务的，那祭司在安息日，他也要进圣所去服侍神。律法规定安息日不能工作，耶稣就请问法利赛人：“我请问你们，祭司在安息日到圣所去点灯、去烧香、去摆饼，请问有没有犯罪呢？”这是法利赛人不能回答了。对呀， 什么工都不能做，可是祭司为什么安息日可以去点灯啊？安息日可以去烧香啊，烧香也是要点火啊。为什么在安息日在那个陈设饼那边呢？啊，去摆饼啊，去拜拜，去拜神呢？难道这些祭司没有犯罪吗？所以主耶稣用这两条啊来问当时的法利赛人，你说我的门徒他们在安息日干犯了罪，因为他伸手摘麦穗来吃，这是不对的。但是请问你啊，大卫跟他的人吃了陈设饼为什么没有罪呢？还有安息日祭司到圣所去做服事的工作，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他是犯罪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门徒，耶稣的门徒在耶稣的恩典里面做属神的事，虽然安息日没有停止工作也不算犯罪啊。那么这些祭司啊，跟主耶稣就如同当时的祭司一样，他们是属灵的身份，他们做的是属灵的工作，当然就不算犯罪了。所以你看，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在安息日啊，可以到教会啊去做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讲道，可以医病赶鬼，啊，我们可以彼此服侍，做很多很快乐的事情。以前我们台中教会有一个郭歪长老啊，每逢安息日，他站在后面看，看看哪一个弟兄姐妹没有来。安息日早上聚会完了，他拐杖在哪？一家一家再去访问。如果说安息日连这个工作都不能做，那不是很可笑吗？那对这个郭长老来讲啊，他安息日走了很多路，去勉励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这有没有干犯安息日呢？当然没有。所以主耶稣强调的就是安息日的精神，遵守的精神，不要拘泥在那个字句，不要拘泥这个法条，应该把安息日的精神啊发挥出来，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这是恩典之下，恩典之下有恩典之下的手法，就是尽量利用安息日来多做善事，特别是传福音啊，医病赶鬼这种属灵的事可以做，那其他呢？当然呢，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他之所以被人批评呢，废掉安息日，不是他废掉，乃是对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有所突破。当时的法利赛人不了解，所以啊，跟他起了争论，甚至于啊，要谋杀他。这个是有关这一段哈，法利赛人呢跟主耶稣的争论啊。有关这个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的问题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先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来。好，请大家默祷，阿门。